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Logan。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Lucy。
那么好，那我们今天呢啊，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关于熬夜上面的一些话题啊。那么上次其实我们也聊过一部分这种啊这个类型的话题了，今天我们就继续聊一下。那你们觉得就是像最近，因为也不说最近吧，就像现在21世纪，其实熬夜这方面也是由于像工作上面一些原因啦，然后像学习上面一些原因，其实都有说就是在逐步走进大家的一个生活嘛。像以前的人们，其实他们并不怎么熬夜的。那你们觉得熬夜的这个盛行与当代社会对于效率的追求有关吗？
我觉得从那个一点来说是有一点有关的。那就比方说，很多时候我做作业，有时候这个假如有天作业比较多，我有时候只能熬夜，真的也不算的熬夜，熬得很厉害吧，有可能就到一直等到晚上12点才睡。我觉得还好。但是呢，看一些其他人的，我觉得有另外一些熬夜的原因，比方说有些人就是感觉时间的有限。然后呢，做完作业以后，就比方说已经7、8点了，他们就想希望熬夜一会儿，可以有自己的时间，是打游戏呀、读书呀、看电影那些等等。但是我觉得从一定的程度来说，是肯定是有一些有关跟时间有关的。
我觉得很多人的熬夜是为了把他们的作业还是功课做得更好，但是我知道的人里面，很多人的熬夜是因为把他们没有把作业做，所以他们就要前一天晚上把它都做完。然后我知道很多人都是12点后睡觉的，像2点还是3点都睡的很晚。
喂，你的问题是问就是社会想要更就是效率更高，所以人们就熬夜吗？
就是现在因为这个熬夜在人们这个人群当中其实是很普遍的嘛。那我想问的是，这个现象对于社会现在对于效率的追求是否有关？
我觉得是有关，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做这么多事，所以我知道了很多的朋友，他们熬夜并不是因为要玩游戏或者就是看网上的什么视频，他们熬夜主要就是因为要做作业或者他们要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影响，因为大家都想要比别人做的更多，或者都想要就是把做很多事，就是一天可以做最多的事就可以做最多的事吧。然后我自己很多熬夜的时候也是为了去学习，但是我熬夜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就是前几天我没有去学习，所以我就是考试前几天必须要去熬夜，所以我从来没有是因为想要变得更有效率而熬夜。
那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肯定是有关系的。我知道很多人，我自己也是，就是大多数时间熬夜都是为了学习或者做一些就是别的我有兴趣的东西，比如说很多时候我做机器人的时候，如果就是之后那天有个比赛的话，很多时候如果机器人没有做完的话，那我就只能熬个夜。这跟就是学校考试一样，如果我之前没有准备的足够的话，那我那天晚上就要熬夜，然后准备的更多。但是我觉得熬夜肯定还是有很多别的关系的吧，比如说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喜欢娱乐打游戏熬夜。对，
对，我也觉得熬夜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熬夜，就是取决于你是为什么熬夜，然后这个也就是在不同种类的熬夜，有些是和追求效率有关，有些是和追求效率无关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熬夜至少都和追求效率有一定的间接关系，因为我觉得像以前在发明了灯泡之前，大部分人就是熬夜的话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天黑了之后就看不见，除非他们像点蜡烛什么的。但是一旦有了灯泡之后，就有了熬夜的可能性。然后我觉得灯泡的发明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要追求效率的一个发明吧。然后随着其他的科技进展，其实很多的新发明都是就是基本就在于人想要增加效率。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些发明本身造成了熬夜，但是熬夜和就是新的发明像灯泡和电脑可能都是就是平行发展的，所以我觉得两者应该都是有关系的。我觉得例外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因为打游戏或者看电视熬夜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在追求效率。不过这个本身就是任何使用电子产品其实也是一个效率的结果吧。不过像大部分如果你是因为工作或者是学习或者是看书任何这样子东西的话，终究就是我觉得是为了效率
啊。关于这一点其实大家都说的比较好啊。那么在我看来呢，其实像对于熬夜来说，确实说是因为这个社会对于效率一个追求，导致说因为啊像现在的工作的这个多样性，导致说他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啊繁琐呀，导致了他们想要说用更多的一个时间去完成一项工作。那但是你的这个工作的时间是基本是没有变化的，你还是说啊像以前一样这个工作多少时间，但是呢你的这个工作量变多了，那导致说人们呢可能说就是要在跟以前一样同样的一个时间里边要做出很多的一个比以前要多的一个工作量，那所以导致说他们有些人可能就适应不了这方面，那所以说就会诞生说像在啊工作体系当中的一个很带有一些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加班嘛，是吧？也很多人也厌恶这个加班，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啊。虽然说这个加班也有更多的工资，但是因为也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嘛，加上如果说遇上那种老板就是天天让你加班的那种情况，那就是纯是浪费你更多的这个时间，然后在工作上边。所以然后也包括这一点上面吧，就是说你被占用了更多的一个时间，那么相对应的你自己的时间也被减少了啊，毕竟这个一天只有24小时嘛，你不可能凭空就是再多出来几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像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人嘛，那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规划是有一个固定性的，那么你啊被剥夺了一些时间，那么当然会去想要啊去找回你自己的这个时间，去啊去应该说去弥补你自己吧。所以说啊那今天已经过完了对吧，那就把这个时间啊从明天借过来啊，这就所谓的这个熬夜嘛。那像有些人他可能不止熬夜，那可能通宵是吧，那这种就属于是可以说是过度了吧。因为其实通宵相比于熬夜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更伤身嘛，因为他首先这个通宵一个界定就是说你熬到了明天的一个早上，或者是说啊你就真的就是直接不睡了。那熬夜你至少你还会睡一觉是吧，你至少说你的这个精神上面你还是休息过的。但是通宵那就不一样，通宵你基本上就是你这一晚上都在就是醒着。那这种情况来说我觉得是属于是一种额外的一个放纵了。但是这个熬夜的话，因为你可以说是熬夜也可以说是一种就是消解压力的一个方式，因为确实说你有一个独处的一个空间来说，对于人的话呢是可以说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让自己就是白天你说工作上面啊或者是学习上面一些就是不好的情绪你能够释放出来。那么说到这里啊，那你们觉得就是像现在啊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有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夜生活，像是说你晚上啊出去吃烧烤啊喝酒啊之类的，然后当然也有像是这个打游戏之类的。那你们觉得为什么像近代以来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夜生活呢？
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晚上就是玩游戏，就是因为就熬夜玩游戏，因为是因为他们白天里就没有很多时间玩。因为我觉得你要玩游戏的话，你就要有挺长的时间来玩，就不能是半个小时还是like几分钟。然后有很多人他们的白天里就很多课堂还是功课要做，然后晚上玩游戏的话，我也觉得就没有很多要分心的事情，就很安静，然后你也可以就没有分心的事情。
我就从一个高中生的角度来说吧，就是我很多朋友和我知道的人，他们会为了就是玩游戏熬夜，或者就是会熬夜做其他事情。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白天这么就是特别忙，然后没有就是给自己的时间，所以他们晚上就是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睡眠就是睡少一点，但是可以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或者就是想要分心一下，然后就是看一些短视频，玩一些游戏，或者读书这样的的活动。然后呢，我就是玩游戏这个具体这个就是熬夜玩游戏，我觉得疫情后就变得更加就是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因为疫情的时候就是大家就在房子里，然后不能去跟朋友就是出去玩游戏，或者也不能去朋友的家，所以唯一可以一起玩的方法就是在网上玩游戏。然后我觉得疫情后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玩游戏了，疫情后很多人也是继续在玩游戏，然后因为疫情后大家都要回学校上学，所以唯一可以玩的时候就是晚上。然后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睡眠，或者他们很早就把功课做完了，反正什么原因都有，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知道的人他们熬夜玩游戏是因为就是他就是我觉得是属于他们的时间，就他们就这样子用。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像现在夜生活越来越多，应该主要就是和科技进步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像以前的话就是天黑就要睡觉，天亮了就要起床，但是现在你就是可以天黑不睡觉，然后天亮了不起床，让我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但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基本上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熬夜吧，因为你可以熬夜的话就不想睡觉，你晚上有事情做，那么干嘛要睡觉呢？你晚上如果可以开个灯看书看电视看电脑或者打游戏的话，那就没有原因去早睡觉了吧。然后另外的话，像其他的比如说你可以晚上去什么酒吧或者什么地方，这也是另外一个选择吧。然后这也是基础就在于有灯有电有科技有音乐，那么你晚上就有事情干。以前的话肯定一天黑的话那些小店都关掉了，那就没事情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夜生活越来越多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 Lucy 确实是提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啊，首先就是这个科技进步这一方面，就是因为说你这个在夜间的这个东西变多了，像说有各种像夜市啊对吧，像酒吧之类的，还有很多像游戏其实也属于是夜间活动的一种，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啊，因为早上的时间变少了，那么你人们对于这个还是有对于这个休息时间的这个需求，那么你需求变多了，那你早上没有办法对吧，你一路工作到晚上，那你就只能说是熬到第二天，又或者说就是就借那么两三个小时在第二天，然后你就是所谓的熬夜。然后还有其次我说的像情绪一方面的这个压力，因为你所谓的这个在早上这个期间，你可能说因为这个，因为现在也是很多内卷的这个情况嘛，那么基本上就是人逼人，然后你自己因为别人他这个内卷的情况导致说你就 不得不逼你自己，然后让你就是啊不被就是落到很后边，然后能够就是说啊很普遍那种内卷的一个情况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长期以来说，因为你人是有这个惯性的嘛，那你说你依赖了你以前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节奏，那你突然说啊因为这个内卷导致说啊你要提速了，那么呢你就会觉得就不习惯，然后有些人就是啊对于像这方面其实就很不适应的话，那可能就是短时间内会有一些压力啊之类的，那么他有这个压力那你肯定需要释放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时间又变少了，那你说你自己的时间那就只能说是熬夜去了，那么刚好说现在有这个熬夜的一个啊各种的一些啊消遣的这个娱乐呀 啊是吧，那就是他会选择说了解这种手段，然后说去啊打游戏啊，然后像是各种的。而且因为夜间的时候，因为本来就是啊人类休息的这个时间段，导致说周围都很静嘛，那人们安静的时候就可以说是啊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吧。所以这也就是说啊网络上特别常说像什么啊十二点到了该 emo 了之类的啊，就是也是由于这个啊。所以说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嘛，所以才导致说他们啊要就是有更多的一个夜生活。而且因为我刚刚也说过嘛，这个习惯是啊会影响很多的，那所以说当他们啊有过这个啊一次夜生活，那么他们以后就会还有更多的这个次数去像啊你打游戏啊各种的一个夜生活。所以说就是导致说他们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呢、啊、就是啊有这么一个夜生活这么一个习惯吧。那当然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就一定会这种的，因为你像刚刚安娜有提到那种啊少睡族，那他这种就纯粹是因为啊你自己说你这个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睡眠需求，所以那你也没事干对吧，那你就只能是给自己找点事儿，那所以说他们也会去参加这个夜生活这么一个圈子。那么呢啊除了这一方面呢，其实因为我刚刚说的也是情感一方面占了很多的一个部分嘛，那除了这个其实啊你像说啊这个工作压力也有，然后刚刚像 Lucy 说到的这个科技产品啊，因为这个其实也是说是影响说很大的一个部分的，因为像在以前的人们呢，因为没有这么啊这么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像现在的手机电脑啊之类的，因为现在因为像啊你有很多事干嘛，在网上像刷视频啊，然后啊看看什么啊新闻啊直播啊是吧，然后各种像什么电竞赛事啊之类的你都可以在网上你可以看到，不必说就是像以前有线电视之类的啊，你只能在一个固定时间段去看，那么你就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干了。那么呢那有些人就是因为像因为孤独嘛，就是你自己啊一个人待在一个房子里边，然后你又什么都就是什么都做不了啊，因为你也没有说就是啊有什么朋友你可以聊天啊这些，那你就只能在网上说就是寻求到你这种有人可以陪伴你这种感觉吧。那这也就是说就是啊打游戏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就是在夜间的时候会打游戏，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都是属于是在夜间是打游戏的嘛。那么除了这一方面呢，因为它像这个科技产品它有这个负面作用的嘛，就是像啊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像其实你看视频看小说，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也睡不着嘛，那么你就会去看这个看小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越看越精神越看越精神，那我觉得这方面其实就属于是一个啊一个负面作用嘛。那也有些人是因为这个导致就是说啊你看了一下啊可能看入迷了，然后就不想说让它断掉，然后就让它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导致说就不小心熬了一个夜。那么现在呢啊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
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啊，那么刚刚啊也是聊到这个熬夜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啊。啊，那么呢啊，除了说这个夜生活之外，那你们觉得就是因为啊现在进来也很多人熬完夜嘛，相信大家也是熬过夜的。那你们觉得为什么就有些人啊熬完夜之后睡了一整天，那他们还会觉得就是身体精神上面的一种疲惫呢？
但是就因为我们身体就是不是应该是早晨睡晚上醒的，我身体那就是那个晚上天黑了以后就越来越困，然后天亮的时候就那个就应该醒，就因为我们叫什么 circadian rhythm， 我用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就应该是那个原因。加上假如你一直那样子的话，就比方说早晨睡到下午一点吧，然后又是晚上大概那个晚上一点睡，但是呢也是那个你一直那样子，你有时候肯定会有一天你要工作吧，工作就是早晨八点会醒，早晨八点醒那个时候你就肯定特别困，因为你睡得不足。
嗯，还有就是你睡太多其实也会让你变得更累，就是比如你一天睡12个小时，那其实比睡8个小时还要差，因为多睡其实你醒的时候也会变得更累。而且还有就是如果你睡了一整天，你肯定把自己的睡眠的习惯就是打破了嘛，就是比如你一天就10点到6点这是你睡眠的习惯，那你突然来了一个睡到1点起来，那这个习惯被打破了，那你肯定就这一天就你不适应就是你普通的睡眠，那你肯定就会变得更累了。
我以前在学校就是做了一个小研究关于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有他们就是每一天要需要睡的时间，就是大家都说就是学生要睡8到10个小时，然后大人要睡6到8个小时，所以你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一个你需要睡的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可能我每天需要睡9个小时，那要是我一天就是睡了8个小时，那我就减了1个小时的睡眠，然后这个1个小时就会放到我就是会放到我的一个 sleep debt， 我中文不知道怎么说，可能就是睡眠债或者对，睡眠债英文就是对，就是 sleep debt。 然后你第二天可能会不会觉得更累，但是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在受到这个负面的影响。然后你要是一天就是熬夜然后少睡了5-6个小时，那第二天要是你就是虽然你可能睡一整天，那你还不能把你就是你没有睡的那个6个小时补上，因为就是你要是有1个小时的睡眠债，那你要可能就是有3天才能把它就是补上吧，然后这3天你必须要有就是足够的睡眠才能把它补上。所以你就是所以大家都说就是熬夜后的那天你可能不会觉得太累，但是熬夜后第二天你会觉得特别累，因为第二天你其实会有很多 adrenaline， 所以虽然你的身体觉得很累，但是你的脑子就是你自己不会觉得太累。就是我就是要学习考试的时候，我第二就是我一天要熬夜熬得很晚，然后第二天我就是学校一个考试，大考试，考试那天我不会很累，然后不需要一点咖啡因，然后就是很精神吧。但是第三天我会觉得特别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就是刚才 Ali 说的 circadian rhythm， 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睡眠债有关系。
对，我同意，我的经验跟你的是差不多的吧。有些时候我熬得很晚，然后下一天有考试或者像篮球比赛的话， 我其实那天不会很累，每次我都会带一杯咖啡，但是我都不需要喝，因为我就因为可能你说的 adrenaline， 因为这个我就真的一点都不累。但是呢，第三天就是会特别特别的难，会像有些人会说想 crash out 吧，这就是你可能是睡够了10个小时，可能也睡了12个小时，但是这第三个天就是你这个身体的 rhythm 应该就被打破了所以你第三天就会特别特别的难受然后在我的经验里，我发现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跟天亮一起起就是如果你起的时候太阳也在起的话，那你出去你肯定是会有精神的，因为就是人们是这样子被造的吧，就是被 wired 成这样子那我现在要就是补一下上个问题的事情，因为我上个问题没有机会分享吧我觉得就上个问题就是在说夜生活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主要是打游戏吧然后我觉得夜生活会越来越多是因为这些以就是像零几年生的人，就是像我们一样我们生就是被养的时候就有这个习惯去看屏幕了。你想我们的父母他们长大的时候都没有屏幕，他们想干什么他都会去出去玩或者去买东西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长大的时候都很习惯用屏幕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有个 iPad 因为我们很习惯用屏幕的话，我们长大的时候像现在我都18岁了，大多数我这些年代的人都已经长大了所以我们都有这个习惯来看屏幕，然后这就是被 translate 成打游戏等等。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有关于睡了一整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就是和所谓的生物钟有关系。你想，如果你到去旅游的时候，你也是会就是睡了很长时间之后可能还是累，然后有时候不睡了之后又不累，这个完全就是你身体就不习惯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身体觉得是白天然后你睡，或者是身体觉得是晚上然后你不睡，身体就会不习惯，所以你睡了也会累，不睡也不累。所以这个主要就是要看你调整吧。我觉得经常熬夜的人可能不会熬夜睡了之后再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就像上夜班的人他也是会就是晚上去工作然后白天睡觉。难道上夜班的人所有的人就24小时一年365天就一直累吗？我觉得这应该是不会的。但是如果你有一天熬夜的话，那么可能第二天再怎么睡都补不回来。
这个其实像刚刚 Lucy 说的，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首先这个习惯这一方面嘛。那我其实很早之前我就也说过，就是我就是一个就经常熬夜的人嘛。就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熬夜是会就是对我自己像这个精神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但是像其实像熬到现在来说，那我这个已经可以做到说是一天睡4个小时，那我第二天还是很精神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但是你要说我突然就改到说一天睡6个小时，那可能我就是第二天，因为也试过嘛，我第二天会感觉就是比睡4个小时我还要累。所以这就是一个生物钟这么一个表现吧，就是说你这个已经习惯说你每天这个身体就是睡4个小时，你在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醒来，但是你突然一改那肯定会不适应。所以还是归根究底还是因为这个习惯这么两个字导致说你这个各种这一方面的像这个疲惫这方面。当然也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睡眠睡太久这个是真的这个也有人说就是说你睡眠一定要睡就是1.5小时的这个倍数，你才会能得到这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当然这个我也没有试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像这方面的话，因为我有亲身体会过，就是有一次我熬了一个通宵， 然后说啊太困了，然后就一直睡一直睡，就一直不想起来，然后最后我真的就是腰酸背痛，就是啊整个人就感觉很恍惚，感觉就是已经这个魂已经飘出这个世界了啊，就已经这个魂游天外了，都不在这个身体里了。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还想要就是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熬了一个通宵，那么第二天你就午睡睡那么个两三个小时啊，就不要睡多啊，尽可能调回你之前的那个啊生物钟，就不要说真的就是一直睡一直睡，这样啊确实是对自己不好啊，对这个你后边的一些像如果你有些安排的话那可能也会不好，就是对你自己来说。那么啊既然说到这里啊，因为我刚刚也说过，就是像因为有关压力这一方面嘛，那大家伙就是啊也都知道啊，像有些人就是因为他平时说啊这个人际关系这方面处理的比较差，导致说他们这个啊人际交流啊就是真的就非常非常差，导致说他们平常没有事儿干，那只能说是通过熬夜来获取他们一些快乐。那你们觉得就是那种较为孤独的人会更喜欢熬夜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都有电脑手机，我发现很多假如那个比较孤独人有可能会网上跟人家聊天，而加上网上的时候他们就那个没有那种 expectation 一定要跟人家聊天，所以他就一个人在自己就是这样子。我记得我六年级上一门课就英文课，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 alone 和 lonely 那有什么区别，但是呢网上呢他们虽然很 alone 但是他们不会 lonely， 所以我觉得那是最大的区别。说他们网上的时候有可能可以网上聊天，因为网上那个聊天容易点，他们有可能那个自己看书呀还是打游戏啊，但是不用跟人接触，然后可以让他们没那么孤独，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有可能的。
那现在就是有很多新的这种娱乐方式嘛，就是打游戏和刷视频，那就是一些，那么这些像打游戏有些人就是一打起来就停不下来嘛，所以一些就是比较孤独的人呢，那么他们就可能就是用打游戏或者刷视频或者看电视来就是娱乐嘛，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可能他们忘记时间了，或者他们就很喜欢打游戏，那一个人一直打那就可能就是结果就是熬夜嘛，然后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你没有很喜欢做的东西，还是或者你就没有想要做的东西，你就不用熬夜。但是比如说你很喜欢打游戏，你就可以熬夜打游戏，然后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你就可以更容易跟别的人说话，因为他们就不会知道你怎么看起来怎么看起来的。
我觉得要看是什么种就是熬夜是为什么熬夜。要是为了就是娱乐熬夜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的就是一点影响，就是比较孤独的人会更可能去熬夜，但是我也不太知道就是真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我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熬夜主要就是为了学习或者就是什么就是学习。但是我知道的人他们就是熬夜为了就是娱乐的话，其实很多就是不算孤独的人他们也会熬夜，就是熬夜就是整个晚上看短视频或者看电影。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就是经常会在床上看电影，然后一次看三四个电影，然后就熬夜吧。然后他们也不算是孤独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孤独或者不孤独的人，他们熬夜可能会做不同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同吧，但是可能会有不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去在网上跟你别的朋友说话或者就是要是你没有在学校的朋友，那你可能也就算就是在学校比较孤独吧，所以你回家就会跟你在另外一个学校的朋友说话，然后就是说得很晚。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可以算一个就是因为娱乐而熬夜 的一个原因。那要是你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就可以说因为你就是更就是在这个学校更孤独，那你就就熬夜的更多。但是我就是熬夜要是不算就是为什么熬夜，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很大的影响吧。因为我觉得熬夜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就是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运动而熬夜，或者就是有通宵这样的，就是运动完要回家做作业这个也不能算，就是因为有你一个自己的原因，就是外external factor。
我觉得我这方面没有去做研究，所以我不能100%的说就是孤独的人会不会喜欢熬夜。但是我觉得在平时生活当中，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你是一个喜欢和朋友一起做事情的话，一起做事情的人的话，那么如果你的朋友晚上睡觉了，那么你可能也会去睡觉。尤其是像比如说高中生，就我们知道都喜欢去学他们的同学吧，所以如果同学睡觉可能也会一起，如果同学熬夜也会一起。但是如果是孤独的人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平时就待在家里，然后没有什么朋友的话，你会做什么呢？肯定就是看电脑。那么看电脑就是特别容易熬夜，你看到如果打游戏或者看网上小说或者看视频看电影都是容易熬夜的。所以如果是孤独的人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熬夜。但是如果有很多朋友的人的话，那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朋友熬不熬夜。
这个方面其实还得就是取决于一个个人习惯吧。但当然啊，你要是孤独的人，其实有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啊，像现在这个因为游戏的种类特别发达嘛，那你有像就是各种种类的这个游戏，那像那种啊比较火的，像那种啊就是啊多人在线的那种游戏的话，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游戏世界嘛。那么在这期间的话，那他们会在里边交到很多的朋友。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就是被称之为上说是朋友的，就是他在网上的这些网络朋友们。所以说这些孤独的人为什么说会熬夜，就是因为他想要获得更多的一个陪伴，那么他想要跟他的朋友多玩一会儿。所以呢，就是但是他们只能是一个游戏上面一个网友啊，对吧？那你就只能说是去熬夜啊，像啊陪他们打游戏啊之类的，就是纯是一个网友这么一个状态。那当然因为现实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你说你现实中真的特别孤独，那你也处理不好一个现实当中一些啊人际关系啊之类的，那你没办法。那所以说你就只能说是去啊在网上寻求一个慰藉啊，然后去打游戏啊，跟网上一个朋友，像因为你不用顾忌那么多嘛，你只用说就是啊在网上你就跟他们就打游戏，然后你也不会说啊被他们知道一些比较私密的一些事情，是吧？你总归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泄情绪的一个方式吧。那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就是也包括我在内啊，因为当然我不是说我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是我就是本身平时来说就是比较要好的朋友很少嘛，那我也很少去，因为他们很多事情那我也找不到他们，那我没办法，那我就只能说是自己去网上打游戏。那么我也会有很多的像网上一个朋友嘛，那我就会跟他们打。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说我现实跟这个网上都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那么跟他们就是一块玩，因为有时候就看陪哪边嘛。那当然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也不会怎么无聊，虽然说我现在确实是啊你这个熬夜，但是也不是说因为这个孤独再去熬夜的。那么啊像这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它导致很多孤独的人会去熬夜。那么啊我们先到这里，那么让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现在啊，进入我们的情境美语栏目，先让我们听一段对话。
Ugh, another late night at work. I swear, my laptop is practically glued to me these days.
Again, you've been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a lot lately. Isn't it catching up with you?
A little. My back hurts, my eyes are dry, and I'm running on pure caffeine. But what can I do? Deadlines are deadlines.
You know, your body's not a machine. You keep pushing like this,and it's going to crash eventually.
I know. But I feel like I get my best ideas at night. 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the quiet hours that helps me focus.
That's probably because there's no one around to distract you. Have you tried setting aside focused time during the day instead?
Easier said than done. Meetings, emails, and random calls eat up all my daytime hours. At least at night, it's just me and my to-do list.
Fair enough, but don't forget about your health. No amount of success is worth feeling like a zombie every day.
True. Maybe I'll try setting a cutoff time tonight, but only if you help me finish this coffee before it gets cold.
那么现在让我们翻译一下。
哎，又是一个加班到深夜的晚上，我感觉我的笔记本电脑都快和我融为一体了。
又熬夜了？你最近是不是经常这样？不会感觉身体吃不消吗？
有点吧，背酸，眼睛干，靠咖啡撑着，但能怎么办呢？截止日期就在那儿呀。
你得记住，身体不是机器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一直压榨自己，总有一天会扛不住的。
我知道，可是我发现晚上我的状态最好，周围安静，没有干扰，我能集中精力，效率反而高。
大概是因为晚上没人打扰你吧。你有没有试过白天专门留点时间来集中处理工作？
说起来容易，白天各种会议、邮件、电话都填满了时间，晚上才是属于我的时间。
我理解，但健康真的很重要，再多的工作成果也比不上身体垮掉后付出的代价。
有道理，我今晚试着给自己设个熄灯时间吧，不过前提是你帮我把这杯咖啡喝完，别浪费了。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这是一个常见的英语习语，字面意思是点燃半夜的油灯，源自过去人们用油灯工作或读书的场景，形容熬夜工作或学习的状态。这通常蕴含了努力和升息，但也可能带有疲惫甚至不健康的意味。在现代语境中，这个段语常用于描述未来完成某项重要任务而不得不熬夜。虽然有时带有积极的努力之意，但也可能暗示工作负担过重。
Getting on with you 是一个表达延续性影响的短语，用于说明某种行为或情况，通常是负面的，随即逐渐显现出影响或后果，例如长期熬夜、过度劳累或忽视健康的问题，开始对身体或心理产生不良影响。在这个对话当中，两人担心过度工作已经对身体产生了影响，是一种带有关心的语气。
Running on pure caffeine， 靠咖啡饮撑，这是一个非常非正式的表达，形容一个人非常疲惫， 完全依赖咖啡以保持清醒或维持工作效率。它带有一种夸张的幽默感，用来说明极度疲惫却不得不继续工作的状态。这种表达通常用在讨论工作压力或学业繁忙时，既反映了现代生活中对咖啡的依赖，也常用来开玩笑表达自己的疲惫状态。
Deadlines are deadlines， 中文翻译，截止日期就是截止日期。这句话强调了截止日期的重要性和不可改变的特性。在许多工作场景中，截止日期往往是必须遵守的，而 deadlines are deadlines 用来表达一种无奈感，说明无论多么困难都必须完成任务。这种表达有时带有幽默或自嘲的意味。
啊，那么好，那我们情景美语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继续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上面吧。那像我们刚刚就提到了这个孤独的人会喜欢熬夜，那么其实这方面因为我也是深有同感嘛，因为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是你自己那没事干，那像学业这方面也做完了，那没办法，那你就只能说是去网上啊去寻找一些娱乐活动啊之类的。那么啊，既然提到这里了，那你们觉得经常熬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负面作用？
首先就是经常熬夜就是首先就是睡眠就少了嘛，那你比如半夜才睡，然后你还是同样的时间起床，那么你就睡的时间就减少，那么身体是需要睡眠的嘛，那这个就肯定第二天就变得很累，然后可能工作效率也下降了。那么还有就是如果你经常熬夜，那么你就是没有，就是你这个睡眠的一个习惯就被打破了嘛。如果你有一天是晚上十点睡，然后早上六点起来，然后第二天就是，但是第二天是比如半夜一点睡，那么你就没有一个就是一样的睡眠习惯，那么然后那你以后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白天会很困，然后晚上可能也睡不着。
我也很同意，我觉得熬夜多了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很累，然后但是你的身体就是很习惯你熬夜的话，那你也不是当然会很累，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长时间熬夜的话，你的身体就是会很累。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负面影响，就是大家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熬夜会对你的记忆有就是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就是很多人觉得你要是熬夜就是熬到两三点或者熬个通宵去学习，它会帮助你就是第二天考试考得非常好，但是其实就是你熬夜就是多熬一个小时，这个就是一个小时后你的记忆和你就是考虑和思考的能力其实比你一个小时前已经降了很多，所以你是花很多时间，但是你的效率可能会比你就是比起你在早上去学习会更不好，就是不会那么高。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是你要就是考试的话，然后你没有复习好，我觉得我是建议就是晚上可以就是晚睡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但是不要再熬更多了，因为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在你的大脑在 go over 你刚学的材料，所以你睡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在学习，因为你的记忆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会去就是去想你刚才学的东西，所以你第二天起床你会更好的理解。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你的精神吧。我知道其他嘉宾也讲过了，我是有就是很多经验，就是熬夜后或者就是睡得晚，然后第二天就是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多课就是觉得我都不能去就是我没有那么多的精神，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很多题我就是不能答出来，但是我知道我可以答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就不能想出这个答案吧。然后我觉得第三个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心理健康，因为我知道就是你要是睡眠不好的话，那这个会对你自己的心理健康有挺大的影响的。所以就是要是一个人就是一天就特别就是脾气特别不好，你可能就是会有人问他，哦，你昨天是不是没有睡够觉？然后你要是熬夜，就是经常熬夜的话，那你是对，我觉得肯定会给你的心理健康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没有足够的睡眠的话，你的脾气就会有受影响，然后你同时你的身体也在受影响，所以结果就是挺不好的。
我觉得大多数的负面影响其他嘉宾已经讨论过了。我就想说一点，就是从我的经验里面，熬夜里就是让你身体肯定就是更差吧，但是就是更容易生病。我发现很多时候我熬夜是为了就是做事情、做作业、写文章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其实我熬夜完了，下一天、下个星期我就很容易生病，然后生完病了之后，我可能就是三四天都不能做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我更喜欢，我更建议就是早睡觉，然后白天里面做更多事情，因为你为了这一晚上就是 sacrifice 了四天的病的话，那肯定就是不 worth it。
对，我也同意，如果我不管是因为熬夜还是早起，睡眠少的话，就是很容易生病。然后生了病的话，如果睡觉睡得多一点还好得快，如果之后继续睡得少的话，那就一直生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养成了熬夜的习惯了之后，可以说很多人就会觉得是像上瘾一样，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平时就觉得哦，我应该是2点钟、3点钟睡的话，那么你白天就会不做任何事情，然后就所有的事情都到晚上做，然后或者是直接一直打游戏打到凌晨，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长期下来就很容易身体会不好。
那这个其实像大家其实都把这个负面影响说得很透彻了，那我就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那都说到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负面影响，那为什么还有人就是一直在这个熬夜工作？那你们觉得像背负着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那这样的工作效率是增加了还是减少呢？
说实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工作效率有可能会减少。为什么呢？那是就说这样子吧，我每次在这熬夜，我会早晨一直到那个早，比方说我就早晨7点起来，一直到下午12点，我一直很困，就一直打哈欠，然后哈欠做作业做的效率特别低。假如我没熬夜的话，我觉得效率有可能还高一点呢。虽然我熬夜的原因是做作业，假如我就直接比方说给老师发个 email 说对不起老师，我现在作业没法完成，我不可以可不可以明天去交，因为我的老师很多都明确说，假如你有天没时间完成，你就给他发个 email 就好了。我觉得那个第二天效率肯定会高很多，因为假如你不困的做作业，你就是有你就可以认真的干活。然后呢，假如你困惑的是，你肯定就一边打哈欠，你有可能不小心睡着呀，那些等等。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熬夜的时候我就会增加，因为我旁边没有对我分析的东西，然后 我就知道我要把我的作业完成了，所以我可以睡觉，所以我就会做得很快，然后所以我可以睡觉，所以我觉得我熬夜的时候做作业时候，熬夜做作业的时候我会增加。
其实我也是有就是相似的经历的，跟 Lily 一样，因为我大部分熬夜的时候是因为我白天没有，就是我白天不能专心，所以我就没有把我应该做的东西做完，或者因为我那个星期没有足够的就是复习这个考试，所以我熬夜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第二天必须要把这件事做完，或者我必须要知道这个材料，所以我就是熬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是前三四个小时我会效率其实提高，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特别专心，然后就是也有一点就是有激动或者就是精力提高一点，因为我知道我必须现在把这个东西做完，但是我觉得就是熬夜熬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然后再去熬夜会就是会让你的效率就会减少，因为到这个时候你已经太累了，然后你的脑子就是不能去足够的就是去想，然后去考虑这些事情，然后去学新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最好的选择就是第二天早上去继续学习，就是睡一个觉然后再去学习。对。
我觉得熬夜肯定会是让你的效率变低的吧。因为就是像我刚才说，你可能会生病，但是就是就是你身体不好的时候，睡不了觉，你脑子就不动了，所以之后一个星期，可能都一个月，就会效率更低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大多数的时间你熬夜是为了下一天是去做一个事情的，比如说有个考试，有个比赛吧，你在准备。所以我觉得大多数熬夜的时间是，你知道你的之后的效率会变低，是因为你就是你愿意 sacrifice 这个之后的效率变低，为了就是复习你下一天的事情吧。
那么我也觉得就是这方面上来说，效率确实是得。还是得看你自己的这个目的，如果说你是为了工作是吧，你为了学习，那么你去熬夜，那么我可以说这是因为你可以说是你效率变高了，因为说你把第二天的事情搬到了今天来做，只不过你是熬夜嘛，为了第二天控制点时间之类的，但是你要说单纯是为了玩啊之类的你去熬夜的话，那可以说这个是效率变低了，所以总的来说其实还是得看这个动机这一方面。虽然很想跟大家继续聊下去啊，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快到了，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